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。现在我们请会众一起来诵读哥林多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我们一起诵读。
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杖都安慰我。
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诵读。
死亡啊，你的圣权是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亡的毒刺就是罪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你们手上有没有那一个背的那个一个目的、两个目标、四个原则跟六个应许啊？有没有在手上？有没有放在你的？对，我看到苏金姐妹他们都拿出来了哈。那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直到永远。两个目标，两个命令是什么？一个是大诫命。大使命、哦、那大使命是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导他们遵守。我看啊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代的终结。好，那大诫命呢？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如己。好，那四个原则应该都会背了，应该可以不用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不要看。四个原则是什么？是否有益处？是否受辖制？是否造就人？是否荣耀神？有没有记得？不错，大家都会背哈，感谢神哈。那最后诗篇二十三篇。我们再来背一次好不好？诗篇二十三篇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好不好啊？背起来，我牧师总算背起来了。我们背起来，我跟你保证，100%会成为你生命的帮助，100%哦。没有之后来找我哈，但是不要太早来找我哈，过一阵子再来找我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不冷不热的下午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。但是我们的心不是不冷不热的，我们在火热，在你面前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服侍你。主啊，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，求你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能够在主面前活出上帝你所喜悦的爱神爱人的这样子的样式。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， 让我们不是自己认识你，而是全家归主，而是全教会归主。主啊，我们更求整个北部、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都要归向你。我们感谢神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文章上面写说，西总你不敢相信可能会让你短命的事情。好，第一种呢，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哈。那他说，你过早送孩子去学校就读啊，可能六岁以前就上了一年级，有可能你的孩子会活得比较短。那原因是因为说太早，他可能会被欺负，可能无法跟同学很好的交流，也可能缺乏足够玩乐的时间。但统计上说，过早把孩子就送出去，我们华人最喜欢很早就孩子送出去，早一点嘛，比人家好像早。但是统计上有说过早的话，哦，过早是多早我也不是很确定，他是写说可能六岁前，但是很难说哈，哦。那可能对孩子比较不好，哎，因为他在社会上关系上他没有办法跟其他比较大的孩子一起。然后还有一个证据显示，如果越靠近夏天的出生的孩子，然后过早送去的话，那他的学习成绩可能会比较差一点。好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。第二，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，那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不是没有机会，就是如果你孩子还没有送学校，你可能还可以晚一点。但是长子的话，他说你可能呢比较容易得，跟你的支下来生下来的这些兄弟们比的话，某一种癌症你比较容易得到。好，那这个有数据证明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数据的证明。那第三，如果呢你是女性，你的大腿长肉，但是你的臀部，你的大腿跟臀部长肉，但你腹部没有长肉的话，你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，活得比较久。所以如果你是肚子长肉，赶快运动。好，因为肚子上的肉呢是跟那个大腿上的肉是不同的一种肥肉的脂肪。肚子上的肉可以很快来很快消，但是大腿上的肉会比较久。好，所以大腿上的肉呢如果你长很多没关系，因为更好，因为你可以活得比较久。这个是一个统计。还有第四点，常常飞行的人，如果你常常飞那你容易受到辐射影响。不是地上的这些辐射，或者是那，而是在那个太阳的这种辐射，直接来的。因为我们大气层，神保护我们有个大气层嘛。那我们人现在很厉害，就会飞。那飞的时候，如果你飞太多，你可能会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，可能活得比较短。可能这个是也是统计上说的。第五点，住得高的人活得比较久。好。那我那天就跟师母说啊，糟糕，我们这边旁边都是海，我肯定不高的了。澳洲也没有什么山，其实还好，但是住得高，可能你更看得远，搞不好可能对你心跳，还有通常有人说他们心脏会比较强壮啊。但是原则上来说，在世界的这20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里面，比较高住的比较高的，他们都一般比较长寿一点。好了，那第六项非常重要，第六项、第七项才是我的重点啊。好，那而且这两项可能比前面那几项还重要，就是他的活得更长。请问在座的每个礼拜来参加教会活动超过两次的请举手，就是至少两次的请举手，就是譬如说你礼拜天加一个小组，有的话举手。哇，你们可能会比一般人活多过2到3年，甚至最多到7年。这个是有数据的啊，有一个就是专家，他特别去研究，他发现，如果你一个礼拜去教会超过两次，啊，两次就他说超过一次啦，不是超过两次，超过一次，也就是两次或以上的，你的平均寿命至少应该会增加2到平均寿命啊，不是说你一定活得比人家久。等一下你过来找牧师说，奇怪，你不是说我会活得比较久吗？至少会活多2、3年，甚至会活到7年。好，那因为数据不同，有一个专家他做的数据是7年，有些专家是做到2、3年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同样的数据有说，女人跟黑人因为参加教会比较多，女人大概 65% 参加教会，男人大概 35%。 所以女人在这个去教会的当中呢，女人比如果是男女都去，那 那个没有活得更长都一样、哦、就是已经比人家长了，但是如果是女人跟黑人的话，他们比例会比较高，就是活得会比较长。那第七点就是，如果你提早退休，你活得比较，请问提早退休比人家早退休，你活得会比较？一般人会觉得比较，但实际上比较短。所以很奇怪哦，我们觉得我们早一点退休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我们可以活得比较长。那这些都有数据的，我都有去在看说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些统计。那有一个解释是说，可能你没了目标和压力啊，然后你就可能就是变得很松散，好、啊，那有可能就没有这种动力啊，有这种可能。那所以呢，说如果你像我们现在、哦、不是在教大家读这个那个丰盛人生吗？啊，要你生命有目标、有方向啊，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啊。不要小看那个，你可能真的哦会。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怎么办？你说牧师，我糟糕了，我已经退休了啊。那我要跟你说，退休没关系，因为教会还有很多需要你的地方。早上一点来，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同工啊。我发现教会早上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人，甚至只是帮忙搬椅子，甚至只是就是帮忙把那个招待的桌子牌帮忙一下。那我们很需要哈。那如果你可以早一点来，我相信你会更有目标，更有方向。那我听见很多人说哈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希望他的爸妈、配偶或者孩子去教会。我都听过、哦，有人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说，牧师，请你把我妈妈带到教会去，或者是请你把我太太带到教会去，所以他会更顺服我啊。他会学，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哦，他说麻烦请你把我太太带到教会去，或者他会说，孩子啊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说你请你一定我孩子要把我带到教会去，所以他将来才会孝顺我嘛，因为圣经说要孝顺父母，但是我自己不用去啊，那你带我的孩子去就好。那也有爸妈，因为爸妈有些哈、哦，譬如说年长了啊，就是配偶上早比较早丧偶的，那他说啊，教会呢，我妈妈爸爸一个人很辛苦啊，然后整天就很难过，那呢来到教会，哎，就真的比较开心，所以他就说那。就是希望妈妈可以来教会学习，好，那先生很希望，或太太也很希望先生来教会被扎心，好，那扎一扎，回家之后就对他好一点，好，那这个我相信是很有道理的，啊，因为我做婚前辅导越多，我对太太就越好，所以呢，刚刚说了哈，所以我们。人呢，到底是就是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教会的生活，在某一些，就是说，即使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在座有一些可能不是基督徒，但你已经会发现，教会的生活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。好，那另外一个统计呢是说，那来教会的人比别人快乐。好，然后在这个统计，下次我再跟你们讲，就是有一个percentage， 有一个比率的啊，他是告诉你说，比率上来说，真的比别人快乐很多。还有来，他们也刚刚做过那些调查的说，在这七年，譬如说他们调查的范围是这些年纪差不多五，就是中年老年人，然后在七年之内，来教会比不来教会的呢，就是不来教会的人呢，死亡率多83%，哎，那这就是数据啦，当然你可以再去查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跟我问，我可以把数据拿给你，但是。基督徒呢，他的目的呢，不是只是就是长寿啊。我们先看到教会里面哈，其实圣经中也是有一个长寿的道理哈。在箴言第三章，而且很有意思，就是刚刚这些统计，最近可能这一二十年才出来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的圣经早就跟大家说了：“我儿啊，不要忘记我的教训，你的心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因为他们必加给你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。”和平安，所以你希望长寿的人呢，你要记得接下来这五点，都是圣经的话。第一点，箴言第十章二十七节，敬畏耶和华使人长寿，恶人的年岁必定减少。所以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？第二点，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五节， 当用准确公正的砝码和衣法，好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做生意要公平，不要整天就是心里就是要害人，要用准确公正的砝码和衣法。砝码和衣法就好像当时的天平一样，来量这些东西，量食物等等的。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呢要有公正和公平，你就可以更长久。无知的君王多行暴虐，持恨恶非分之财的，并必年长日久。所以你在路上如果看到五十块，我讨厌，我不想摸它，不想捡起来，那你可能活得比较久。你在路上看到五十块，马上捡起来了，那你可能就是活了会比较短一点啊，因为你会整天想要得非分之财的啊，所以呢，常常要去买 Lotto 的，你要很注意，买彩票的、彩券的，因为你整天想的就是非分之财。圣经上说你要恨恶这些非分之财，因为那不是你应得的。第四点，要听从父母，理所当然，而且要什么？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那我觉得孝敬父母的人他肯定会比较长寿的，因为至少他家里的关系更好，而且这是神的应许。第五点，有谁喜爱生命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弃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求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常常骂人的，你要小心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当中有多少人是常常口出恶言去骂人的，肯定有，而且肯定不少，你要小心。因为圣经上说你要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不要骂人。其实呢，圣经也说一切恶都是从心里出来的，所以当你在恶言跟诡诈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出了问题，你可能还不知道。所以他后面加一句，要弃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求。你求的呢，不是我和你没有关系，而是求的是我和你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有很属神的关系。所以以这几点来看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，你如果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，你的平均寿命会比别人多好几年。但是另外一点来讲，后来师母说，那你去查查牧师的生命多大，都查好了。所以我去查了，他说这个牧师要改变啦、啊、我也是被神在鞭策。他说有一个文章说，现代的牧师第一比较肥，第二比人比较累，所以生命可能也比较短，然后很多牧师都在吃忧郁症的药物。这是报道的，在 Christian Today 写的。所以呢，我查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至少在肥这上面我可以再下功夫，所以请大家帮我祷告，虽然我不是只是因为吃变成肥的，也不是懒变成肥的，有别的原因，但是我相信我还可以再瘦几斤的，你们继续为我祷告吧，我知道我还有很缺乏的地方，但是所以也对牧师好一点吧，因为平均寿命好像牧师真的比较低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，会有的寿命都比较长。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你如果是委身的基督徒，你爱神的人，你当然这些就已经在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寿命已经变长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假如你认为来那个报告，就是那个就是很专业的报告，我在看的时候他也说，那些来教会的人其实都不是以长寿为目的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以长寿为目的来教会的话，你就错了。那个报告上说，你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来教会的这些人并不特别追求长寿。事实上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追求长寿的人生不是超越死亡的人生，因为今天你不管活得再长，还是要死。所以我很抱歉的跟大家说一句，如果你注重你的健康很好，但是你不要迷信你的健康，因为牧师碰过很多很健康的人，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到最后活得不一定比人家久。我不是说你不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我是其实应该我们要更注意着自己的健康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但是我们不要迷信于健康。 因为你再怎么迷信，能够让你死亡的事情太多了。那基督徒追求的是什么呢？那牧师，你刚才跟我说啊，来教会的话，你可能会更，不是可能，你是平均年龄、平均寿命是肯定会变更长，因为这是统计出来的。哦，他们统计好像是1800个还是几万个，不知道，反正统计很多人出来的结果。那所以，那你说啊，牧师，你跟我说来教会会长寿，可是你又跟我说来教会不是为了长寿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基督徒要追求的是一种卓越的人生。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超越死亡的人生，比长寿更长的人生。那诗人大卫这一段经文就说，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死荫的幽谷呢，就是死亡，就是那个幽谷里面充满了死亡的阴影。它不是只是死的幽谷，它是死硬的幽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幽谷里面呢，到处都是死亡的影子，可能到处都有危险，到处都有伤害，到处都可能让你陷入死境。所以换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死硬的幽谷，我们可以说是死亡的阴影，或者是对死亡的惧怕。所以我们俗话有一句说，处死无大事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对死亡的惧怕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人生。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是死亡之后的未知性，我们不知道死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会很担心。我们害怕死了之后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如果不是生命就这样结束了，可能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怎么办？我们害怕说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家人，不知道去什么地方。那有些人很怕黑，他怕死去之后是无尽的黑暗。那我们也很害怕说死亡之后呢，那我们会受到神的审判。那有一种症状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心理医生归纳出来的，叫做死亡恐惧症。也就是说，他对自己的或者家人可能死亡的这种忧虑，已经严重的影响自己的身心和生活。在网上有一位女孩这样提问，她说她才15岁，学历是高中职业啊，她学历是高中，然后她还没有结婚，她才15岁而已，她就说，我每天都会想到死亡，害怕死亡，害怕自己再也不在这世界上，感受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害怕有一天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，每天和爸妈度过开心的时光之后，总会想到有一天会没有。我知道死是每人必经的一件事，也知道应该坦然面对。我总是劝自己死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，但是我一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死，我就全身发软，无法思考。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不去害怕。他任何的方法他都试过，但是那些减轻死亡恐惧的方法他都试过，但是他没有办法不害怕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情况，但是如果你有死亡恐惧症的话，你很容易焦虑，你也很容易想到死亡就会盗汗，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人，不只是人，甚至是啊动物在你面前死亡，你没办法接受。那我们同样来教会，你觉得死亡恐惧症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减少。研究发现，常常来教会的人比较没有死亡恐惧症，恭喜大家，你们应该比较不怕死。你越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这是他的统计数据，是说越参加教会的活动对死亡的恐惧就越低。那为什么会越来越低呢？他们这些科学家就会把它说是哦，因为在教会里面你有很跟别人有更亲密的关系，你有支持，你在教会找到意义和方向，所以你会更低。在诗篇23篇第4节这边讲到，为什么这个诗人没有死亡恐惧症？为什么诗人大卫没有死亡恐惧症？是因为什么？神与他同在，神的杖和竿都安慰他。当时的牧羊人身上都带着杖和竿，杖呢是一种像是木棍，很短，通常绑在腰间的，它是坚硬的。它的目的呢是当有这些豺狼虎豹来的时候，那个。所以我估计这些牧羊人平常没事可能就练像以前的飞镖这样子打，所以他会把棍直出去打这些豺狼跟虎豹， 那通常打得很准。那另外呢，他身上还要带一个杆，那个杆也是木制的，大概跟人的身高差不多长。你看到那些牧羊人的那个样子，然后上面有个钩，这个杆的上面会有一个钩。那这个钩的目的呢，就是当羊呢，如果他要离，就是跑的时候，因为那杆很长，那牧羊人可以很快把羊把它拉回来对的地方。所以杆呢，我杖的目的呢是用来保护这些羊，杆的目的呢是用来引导这些羊，羊就可以知道我今天在这个牧人身边我可以安心。那重点不是这个杖和杆，重点是这个牧人的同在。牧人呢本来是在前面引导这些羊走正确的路，有没有说引领我走义路，但是在羊需要的时候，牧人就会在羊的身边来照顾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无论再长的婚姻，我们当中有50年的叫什么婚啊？50年是金婚，银婚不止银婚的吧？是金婚，金婚嘛，还没到钻石，钻石是60。牧师很抱歉的说一句，还会有结束的一天呢、啊。你就算是金婚，还是有结束的一天呢、啊。无论再长的关系，你活得再久，还是有分开的一天呢、啊。基督徒能够有平安，绝对不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已，因为我们彼此关系还是有一天会没有。但是你无论发生任何事，神都不会离开你，神又比一切都还大。圣经上有一句说，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都更大。神的同在就让基督徒能够不害怕死亡，甚至能够整个把死亡的转化过来，甚至我们是欢喜快乐的迎接死亡。基督徒的超越性就在这边，一般人是害怕死亡，不敢去接受死亡，基督徒不是不害怕死亡而已，甚至是会欢喜快乐的去迎接死亡，因为代表我现在的生命没有了，但是我新的生命开始了。所以我们对死亡不是只有不惧怕死亡而已，而是愿意甚至我现在都死了都好。记得我以前讲过吗？神的同在如何帮助基督徒胜过死亡的恐惧呢？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看到，死亡啊，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他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这句话比较难明白，Lily 特别那一次在备课的时候他问我，那牧师就一直想半天想不到很好的例子，但我今天想要给大家一个不错的例子来解释这句话。什么叫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带来罪的毒钩，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所以呢罪就有点像是毒刺，它带来了死亡，罪就会带来惩罚，如果你有罪就必须要惩罚。那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也就是说有罪的人就必须要死，没有罪就没有死亡，所以死亡的毒刺就是罪。但是下一句更难解释，你可以说前面这一句就是那死亡是由罪带来的，是罪的惩罚或者刑罚。那如果那什么叫做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这律法指的是什么律法？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法律？不是，这个律法是指当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神借着摩西颁布下来的十诫以及那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总共有613条。所以律法呢，它为什么会罪恶的诠释就是律法呢？因为罪律法就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已经被罪完全影响渗透了，他没有办法不犯罪了。当人发现律法颁下来的时候，他有这个冲动要去触犯这个律法，甚至故意犯罪的时候，他的罪就越发的清楚，死亡就更罪证确凿。我用一个我家里发生的事情来解释这件事哈，那就是我们家 Esther， 那他刚开始欺负弟弟的时候，我就跟 Esther 说欺负弟弟是不对的，我忘记是罚站还是打屁股，应该是罚站吧，那就说罚站，然后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欺负弟弟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像是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当他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有惩罚的，当然我们的惩罚比较轻，但是人的罪性的惩罚就是死，对恶事的惩罚只是罚站或者是打手心或打屁股。 可是下一次我已经跟他讲了，我说你不可以欺负弟弟，结果他怎么样，又明知故犯了。这个就叫做罪的诠释，就是律法，律法给了他说你不可以欺负弟弟，他故意的，他明明知道他还会故意的去。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还会去欺负你的弟弟，你明明知道爸爸最讨厌人欺负弟弟的。那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当律法颁下的时候，他让我们知道这叫罪的诠释，就是律法，他让罪呢很清楚的显明出来，你没有辨别的可能了，你没有就是来为自己开脱的可能了，因为已经告诉你你会这样子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但你一定要这样子，这叫故意犯罪。所以耶稣就会知道说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被罪辖制住，所以也更落实了爸爸处罚他是应该的。因为以前可能你还说啊，你没有跟我讲清楚啊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知道啊，现在他没资格这样说了，因为已经把律法给你了。同样的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当律法已经给了你了，你就没有你，然后你故意犯罪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资格说我是没罪，因为罪在你身上越发的凸显出来，你是罪的奴隶，你被他所辖制住。那感谢神啊，艾斯特后来就跟我跪下祷告说：“上帝，我是罪人，请你原谅我之类的。”那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心都是黑暗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本来跟神断绝关系，因为罪的惩罚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说只来教会而已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内心跟神有一个角力。你知道你自己是这样的人，那神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你又靠自己又没有办法。就像我的女儿说的，说我没有办法，就是会欺负弟弟，就是控制不住。她说我控制不住。你跟我也是一样，控制不住。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说明明就知道说圣经好，最近那个吕迪亚小组很好，那我觉得师母带吕迪亚小组对我家也有帮助，因为他们在读的是箴言31篇，那师母本来很好的，他对我更好了，那所以圣经真的很有帮助，那诗篇他们在读的是箴言31篇。那当你呢真的是在发现，你会发现就是圣经上面的话语呢能够慢慢的改变你，能够帮助你重新回到神的身边。你本来是被罪辖制住的，但是呢你知道上帝可以整个转化。那保罗呢他很聪明，他说后面还有一句，他不是只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神。所以他说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本来你是失败的，本来你管不好自己，但是因为耶稣你可以得胜，你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不去犯罪。所以今天就算是吕迪亚小组他们有箴言31篇一直在教导他们，我跟你保证，回到家里当先生一激怒他的时候，当他生理可能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几乎可以保证十有八九还是会口出恶言，或者是在心出恶言。其实口出恶言跟心出恶言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，心里还是埋怨。因为你靠自己不行，你必须要靠耶稣。就像 Esther 一样，你靠自己，你说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做这些错事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前面那一节说神要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但走义路的代价是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本来我们和一般人一样怕死的，因为我们这一生中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但是我伤害了不少人，我相信你也肯定伤害了不少人，也肯定心中有很多的恶念，也做了不少的恶事。所以你只要有这一些，你就没有办法安然地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面，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摆在神的审判台前面。因为就像 Esther 的情况，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但保罗说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也就是说你今天愿意依靠耶稣的， 是，你还是一个罪人，但是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死亡的代价，他以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，神就不再看你的罪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像这一节经文说的，真的有神的同在。而且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把死亡变成一种不单单是不惧怕，甚至是欢喜接纳的事情呢？因为我真的知道说，有一个人死了之时候呢，啊，基督徒死的时候，他们的亲属是在唱歌的，那医生都觉得很奇怪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什么人死了你还人去世了你还唱歌？他们就说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已经到天上，所以我们唱诗歌赞美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他应许将来我们这些信他的、依靠神的，要和他一同复活。所以死亡，请注意这句话，基督徒的死亡是成为更大喜乐的一种开始。基督徒的死亡不再让我们害怕，反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喜乐就在等着我们。所以我们不单单不害怕死亡，我们甚至迎接死亡，我们真的希望死亡现在就来到。这个是基督徒，而且算是委身的基督徒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，那牧师你为什么还不去死？因为还有你们呢。神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的生命什么？上次读了有没有？不要为自己的益处，乃要为别人的益处。感谢神，为我自己的好处，我现在应该去死啦。我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啦，好的无比啦，不再有悲伤、痛苦、哀嚎、眼泪啦。有生命树的果子，有生命河在流，可以看到多美丽的景象啊！很盼望，很盼望可以去啊！我也不用担心我的病啦。也不用有时候会跟人吵架，当然通常都是我太太，不多啦，但是有吵。可是为别人的益处要高过自己的益处，所以我要留下来，我还有很多人要去关心，我还有我的家人，所以你们也是，你还不能死，因为神让你这世上还有他的使命在。那有些人读到这边他就有个疑问了，他说太好了，基督徒不怕死，所以那些统计虽然重要，但是和我们的圣经来比根本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不是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最主要是神带着我们已经过了一种超越的人生，可以超越死亡的人生，是超卓的。你真的认识神的人，你真的可以活一种别人没办法想象的生命。或许你有一个疑问，23篇的前一节，刚刚第三节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那为什么第四节走着走着神会把我带到死荫的幽谷啊？不是神已经在带我们的手吗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第四节说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难道神不能就一路让我走青草地，没有那些就是豺狼虎豹的地方吗？那这还是义路吗？请问各位，走过死荫幽谷的路是不是义路？是，这还是义路。因为义路不一定，我讲过不一定一帆风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有喜乐平安，而且甚至走过这种死荫幽谷的基督徒，这个诗人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是什么心情？他重点不是在前面那几句而已，他最后是那一句是什么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在基督徒而言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而已，因为当诗人大卫经过死荫的幽谷之后，甚至被迫害，神把他带到更深的属灵境界，跟神有更美更亲近的关系，他就更知道神的大能，他就对神更有信心。很多时候这样的过程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人常常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会忘记神的存在，这样的时候会帮助你去经历神，去知道神他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在经过这些死荫幽谷的人，保罗也是，他被鞭打，又心里担忧，外忧内忧外患等等等等等等，但却塑造出来他基督徒的品格，在监狱里面可以唱歌，在这些就是甚至罗马的政要官员前面可以大谈而谈基督信仰。 因为他更因为注意我接下来说的这句话，神看重的不是短暂的舒适和快乐，而是基督徒的圣洁和永远的平安。我再讲一次，神看重的不是短暂的舒适和快乐，而是我们的圣洁和永远和他同在的这种平安。所以你不要害怕经过死荫的幽谷，甚至你现在可能正在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你不要害怕，不是不怕害怕死亡而已，而是你经过死荫幽谷的人，你甚至以后能够更能迎接死亡，因为你知道你在这死荫幽谷当中，上帝甚至不是陪着你走，是背着你走过这条路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要用你的一生去经历的神。当你去经历我们这样的神的时候，不要说你不是不害怕死亡了，你的生命整个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。那最后我要总结了，之前的数据发现来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我刚不是说来教会超过一次的人请举手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其实是比较委身于教会，所以他的岁数比较长。可是同样的统计说，如果你来教会可是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互动，我来教会就我自己来我自己走，然后我好像很敬拜神，他说你的平均寿命跟外面的人差不多一样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神的恩典是要临到那一些借着信进入神恩典的人，也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委身，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的基督徒，不是只是坐在这边就回家的基督徒，不是这样的基督徒。这样的基督徒你不能领受到神的恩典，你没有办法享受这种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感觉，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超越死亡的人生，因为你自己都还不知道说我是在里面的还是在外面。所以我要鼓励提醒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为什么来教会？你不是只是来做礼拜，而是真的是在神面前敬拜神。然后你也不要怕说哦，我们很保守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用举，不敢举手，或别人会看我们。不是，你在这边，你就是敬拜神，跟神的关系，然后可以跟众人一起去敬拜他。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越来越活泼，越来越有神的恩典跟灵在，来的人每一个都成为更委身的基督徒。那你不要觉得委身就更惨，因为刚说了嘛，早退休的怎么样？可能会比较短命，所以你有事情做，有目标，有生命，有方向，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，退一万步来说，也会让你活得更久啊。更何况是你在主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还有主永远的同在，好不好？你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？不要再发恶言了，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，也不要不孝顺父母了。你上一次跟父母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啊？不要再做这样的基督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你的话语充满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凭我们的真的是短短的时间能够完全的明白，但求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经历神，能够愿意把自己献上，重新思考我人生的意义、目标和方向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是只是得到生命而已，而是得的更丰盛。愿你使我们活出丰盛的人生，一种真的能够超越死亡的人生，一种甚至不单不怕死亡，甚至去迎接欢喜快乐死亡的人生。因为感谢你，死不是一个终结，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架上，三日后复活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死成为另一个生命的开始，我们感谢你。 请你赐给我们更长的生命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请你帮助我们在这更长的生命当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去荣耀上帝你的名，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爱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多而又多，让牧灵台福成为一个活耀的荣耀主的教会，让我们跟其他的教会也有更多的联合，一起去兴旺你的福音。我们盼望看见神你亲自改变这个世界，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可以看见复兴。我们感谢神，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